欢喜与得利。当我在我就回想刚才妈咪在讲那个年轻人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回想说，为什么我准备这个课题，其实不是为我们这些成熟的人准备的，我是想到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哈，活出的生命表态呢非常的空虚，而且呢危机重重。常常有人就会跟我谈到孩子怎么样，因为要玩电子游戏，因为要这些不好的就是色情画面各方面这些呢，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不要上瘾哈。这个基本上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父母亲没有办法去规范孩子怎么样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smartphone 哈，的 iPad 啦 ，iPhone 什么类似这些哈。我们都太丰富了，我们都太都什么都有啊，而且好像以学习的情况来讲也不能没有。那因为这个问题一直也在触动跟干扰我，我就在想也在祷告说，神啊，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每一次为了想到下一代，我心里面真的是很心痛的哈。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身为父母的人，我们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是传道人也好，我们是这个教会的肢体里面的一些长者哈，我们有责任帮我们的孩子能够开出一条出路。那我就追根究底说，到底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掉下去了？刚才妈妈就讲到这个试探哈，好像很容易。几乎每一个人来都入网啊，就是一个网罗，大家都自己跳进去那种感觉啊。连那个很好的基督徒的父母亲，很注重诚实的，很注重孩子的规范的，都束手无策。那我就在追究这个根源在哪里。以前的人，像我们在以前的人哈，你们可能又比较更年轻了哈，是因为穷乏没有，就是物质上没有。所以我们就会追求，我们就会去羡慕，想要一些我们没有的。好，那个时候的人是生存，光是生存就很挣扎，所以要多一点的。好像有人有一次哈，有一个我的很早以前的同学跟我提了一句话，我很惊讶。他说我每次都看到你拿那个几只啊，我都忘记了。以前的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色笔是吧？那个叫蜡笔，我们叫蜡笔，你们叫蜡笔，听得懂吗？蜡笔
听得懂，
听得懂哈。六只是一个小盒，十二只是就两倍了，好，然后就有24，有36的。然后我每次都提一个这样有 handle 的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不是我爸买给我的，是我爸爸，他是医生，很多人送他礼物，那就要想尽办法去让我爸爸高兴，就会送一些比较实用的。其实不是我爸爸买给我的哈，我爸爸是一个很朴实、很有那种原则的人。但是他买给我，有人送了，那我就用了。说提了一个36一盒哈，就很风光，就把它提到学校去了哈。哇，每一次甚至还可以借给人家用哈。那我不觉得那个对我有什么好夸耀的。可是有那个同学说，每次我看到你拿那个36色的这个蜡笔的盒子时候，哎呀，我好羡慕哦。好，这是我在提醒说，我在表达说，以前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会想追求一些我们没有的那些，这个是以前的特色。现在是怎么样？太多，多到一个地步，孩子说好无聊哦，甚至你买给他一个新的东西，对他来讲是一点都不起作用的。所以你的那个鼓励也好哈，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儿童营的时候呢，你买一些，但我们不能买很贵的东西，就只能买那些很平常，而且呢就是像我们现在有一块钱商店类似哈，在以前买的话就是买那个当地的比较便宜的哈。那他们会表达出一种表情，哦，那我有了，哎，我不要那个，就是这样。等于说在这种外面的这个外因要鼓励他们这个东西呢，都已经不符合他们的心理，他们心里面太多了哈，所以那个心太多，可却还在讲说他们很无聊， 他们活得很没有意思，这等于就是这样子了。好，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绝对不是在物质多不多，我们可以从两个年代、两个时代的情况哈。而且呢，前面那个缺乏会让一个人更上进，现在这个太多，就像那个妈咪刚才讲的吸毒一样，再吸多一点，再吸多一点，他没有别的方向，他一点都没有别的那个意义跟方向啊。所以父母亲，你怎么样引导，而且开发一个你的孩子的环境，让他知道说我里面是很丰富的，以至于我不会落入这个时代里面的这种诱惑，或者是这个毒气，这样讲哈，这种影响，坏的影响。你要知道，世界的魔君就是魔鬼。刚才妈咪讲句话，他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你，这是我告诉你的，这是我做的，不会。他就借着这个世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二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中。那死在过犯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呢？第一个，我们有魔君掌权，我们是被辖制的，完全被辖制的。第二个，我们有世界的风俗潮流。第三个，我们有自己的私欲，这是我们还没有活过来以前的情况。现在你的孩子就在这种情况下面。好，所以呢，当我讲这个课题，跟我们在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一方面我希望把我们那个在漏的、被偷掉的啊，还有那个总是不满足的那个部分呢，让我们被神医治，而且好好的能够恢复跟痊愈。最重要的，我的动机是，当你把自己的全员接上了，你才知道怎么样帮助你的孩子能够有一个从里面有丰盛的生命。那我可能我今天也不能讲太多哈，那我就抓一个重点好了，我稍微做一点复习。上次我们的主题经节就是或许刘蕾你可以帮我放出那个主题经节，那个以赛亚书30章15节哈。第一个，神这样子几乎是一种感叹，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回回去本来神给人的安息。神造人的时候，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把整个人类的需要都铺张好了，都预备好了，包括我们常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到第六天都造得甚好，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造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不是没有创造，他设立了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来到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提的安息，就更深切地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我们进入安息。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耶稣传道的第一个呼召，还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得安息，就是这个安息。得救才能够有安息，进到神给的安息。接下去那一句，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钥匙，这个 key， 这个秘诀在哪里。人都迷失了，都走迷了路，人都不晓往哪里去了，人都一直很饥渴。那他说呢，回来，回到安息，而且呢平静安稳，你就可以得力。我上次提到了一个歌词很好的啊，就是我让我们生活有力，做工得喜。这个是人每一天，有白天有晚上，有一个星期有一天归给神，这个是神设立的非常美非常周全的人生活的一个模式，一个时间表。好，一个时间的，就像我们课程表一样，好，这个对人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各方面，好，神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跳到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一样也是神的感叹。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当我预备的那么美好的这样为人类铺陈好，就像我们为婴儿预备的好好的房间，所有他们的配备啊。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神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第一件是离弃活水，第二件是自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那么我们上次提到的是这个负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很辛苦的用尽一辈子的精力追逐，就想要追梦，要追到那个我们很想要有的，这是我们的经验的哈。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呢用尽一生就是想要躲起来，不想面对，没有能力面对每一天啊，是一个很辛苦的啊，去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历程。接下来呢它一直漏，或许有装进去了，可它会漏，然后它也会干。好，那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的，我讲了三个例子哈，上次那三个例子呢，等到我要再接到最后的时候，我再回来把它做一个那个模式的复习哈。我三个例子里面，到最后一定会到说，神是让我们知道，更认识他。好，上次刚才妈咪说，为什么神要考验我们，是让我们更认识他。我们如果更认识他，我们就更能够扎根在他要给我们的这个福气里面啊，好，就不会受亏损了哈。那么今天我要给的另外一个主题经节是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十节，这里提到，他前面还有一段话哈，因为这里提到，那么他们已经回归了哈，基督是容许他们回归去建造他们的城墙。好，刚才我们提到一个破的池子，那事实上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代表哈，他们的精神代表就圣殿嘛，好，家园圣殿就耶路撒冷，整个就是残破不堪，都破了，什么都没有了，好，那他们就被容许回去，这也是神的预言，也是神的预备的哈，让他们可以回去重建。他们就开始修城墙，还要修很多东西啊。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可以想象那种五味杂陈啊。那些老人家看到本来那个很荣耀的圣殿怎么变成这样，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好像没有家的感觉了，本来就没有家了哈。但是那个是代表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所以很多老人家就很难过哈。然后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也要很辛苦的来修城，来修墙，修圣殿哈。那么接下来尼希米里面记了一句话，第八章的第十节，你们不要忧愁，那大家都在有点像就是回去那种看到那种情况，实在是忧愁不堪哈，很沉重。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刚才我讲那么多前言是要告诉我们说，你自己要认定，而且要让你的孩子认定，喜乐不是靠着外面你有多少这种smartphone， 你有多少游戏节目，你有多少这些资源，不是的，是靠着我们里面有能够有一个源源不断的这个活水，它带来一个喜乐。那么喜乐就好像一个发电机一样，好，这个喜乐留下来它就产生力量。好，现在先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想象里面来想哈，就好像说我因着接住了这个泉源哈，这个喜乐的泉源，所以呢我就有喜乐一直涌流，之后呢就产生了像电力一样那种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话放到心里面去，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反对我们去吃一些补充我们营养的我们的身体上的需要这些元素，我不是反对那个，但是真正让一个人能够活出能力的是里面的喜乐，这个是圣经的话。为什么妈咪她在82岁得知快83吧好像得知她这个癌症的这个扩散之后啊，然后到现在还可以这样子来做她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继续的服侍。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哈，因为他懂圣经，他也在一天到晚都在祷告，他也在看圣经研究圣经，那不就他的本行，我们这样讲好了哈。但是当你里面没有那个力量的时候啊，他也有他很低潮的时候，像现在你听他讲话的那个那个弱度强度已经弱很多了，然后呢他一讲完之后，他那个疲倦那个虚弱的那个景象我们看不到，当然我看得到，因为我在他旁边啊。但是呢他那个接着神的那个泉源的这个喜乐呢是一直永流不断的，他不是会消失的，他不是像那个假象，快乐的假象，这件事情发生啊，我今天很高兴在台上演一个很有声有色的节目啊，大家拍手一下台就是空虚啊。这个是莎士比亚讲的，这好像人生就像一个舞台剧一样，下台鞠躬落幕了，后面就是虚空啊。好，这句话记起来，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记得检查一下你那个管子接那个泉源的管子是不是有接好，有漏洞吗？还是说有出问题，有堵塞啊？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事情顺遂的时候才可以有，既然是从神来的喜乐，就是源源不绝的。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哎呀，保罗他一定是正在那个当中，他验证了说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他不到监狱去，就不晓得原来神的喜乐是这么的生动，这么的真实。连在监狱里面满腹的委屈，也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做奸犯科也不是，然后被冤枉，然后呢被毒打，被怎么样哈，被刑罚。但是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当你让你的孩子开始离开你，我们现在最近有几个家长开始放孩子出去了哈，他们也要开始要飞了哈，不是只有跑开而已，要飞了哈。有什么比他们里面有这个源源不绝的喜乐跟力量更让你放心的呢？所以刚才那个妈咪提到那个雅各书那个哈，前面其实前面如果你看的话，雅各一开始就说，当你面对这些试验的时候，你要以为大喜乐，让你的忍耐可以成功。没有错，面对难处我们是要忍受要忍耐的啊。但是呢，那个喜乐可以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好像发电一样，继续的带给我们能力啊。好，那么今天我又有一个经节我可能就只能讲到这个经节了哈。这个经节是在诗篇第63篇的第一节，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个场景哈，旷野的时候做的这诗。一开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种景况哈，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谁是很喜欢喝水的，常常在喝水的。有时候我问一下，大概10个人只有2个人正常在喝水，通常都会到怎么样，很渴了，已经告诉你我很渴了，甚至有人呢已经脱水了还不知道，赶快拿起一大壶水咕噜咕噜咕噜把它灌下去。 你知道那灌下去的水是没有作用的吗？因为它冲得很快，马上就会流出去。喝水是以我们现在的健康观念，是每一天啊，轻轻的喝几口，连续的喝，而且固定最好喝多少水，才能够维护你身体的这个啊健康。所以干旱疲乏无水，这个是已经到了一个不健康，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地步。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他自己知道，至少他知道，因为他被追杀在旷野是很苦的，在那里呢他讲出他的苦情，我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把自己从那个很疲乏很干旱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把那个心转向寻求泉源，寻求那真正可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喜乐不绝的，这样的神。我们知道大卫对神是很认识的，所以他才会写出我只有一件事，要到你的殿中见你的荣美。他知道泉源在哪里。那如果你往，我希望你这次回去把这个63篇把它整篇看过，它不长哈，里面提到有三个是他的这个要寻求的。等一下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到底在寻求什么？你的孩子在寻求什么？我的重点到最后是要谈到你的孩子了哈。那现在我先谈我们个人自己，我们这些家长们，我们这些弟兄，我们这些姊妹们，你都有你的儿女，你也有你在牧养的羊，或者是你的属灵的儿女。那我们在寻求什么？在这一章里面呢，这个篇章里面呢，大卫寻求三个很明显的、很具体的。第一个，他说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他在寻求神的爱再次滋润他。他的干旱疲乏无水的这个养分，他知道说我要神的爱，我要神的爱，等于说他经验过，他经历过。好，那么第二个，他说他要寻求神的帮助，我不行，我没有能力，我真的无力了，好乏力了，没辙了，所以他要寻求神的这种帮助。那么第三个，他寻求什么？寻求神主持公义，他要伸冤。哇，这个一个人没有爱的滋润的时候，那是养分，基本的养分哈。一个人他无力无能没有办法的时候，需要帮助。一个人带着冤屈的时候，心里面是很沉重的，是很受伤的。我想这个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的人生都经历过。即使我们追求错的目标，我们要爱，我们就把婚姻当作我们爱的一个归宿，然后好像一进入这个婚姻，马上我就赶快那个很渴的就把它灌满了，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漏出去了呢？为什么我的婚姻里面没有爱呢？甚至呢比恋爱的时候还没有爱。所以很多人就有一句话说，我不再爱你了。我们会寻求错对象，我们都需要爱，然后呢他需要被帮助，我们很有限。第三个，我们有很多的冤屈，很多的受伤，这些呢因为这个，我不是说你就是这样，我说大卫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他就在这个诗篇63篇铺成了这样的一首诗。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这个泉源。刚才神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是离开我这个活水的泉源。好，那我要你回去思想一下，到底你有感觉到你的干渴了吗？为什么你的孩子会陷入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去意识到我们的孩子心里面很干渴，很空虚，很疲乏，我们只看到他的行为，我们只想要纠正他的行为， 可是它里面它那个干旱疲乏无水的这个脱水的这个脱虚的这样的状态呢，有时候连命都快没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他只能怎么样，逗着一个好像氧气一样，好，就逗在这里，让他苟延残喘，就是他苟延这样求存求生存，就怎么样，每天他靠着那个游戏，靠着那个好那个毒品，不是只有有形的毒品，这些都是毒品，都是魔鬼设。我不是说这个器皿啊，这个手机有毒，不是这个意思。里面的内容是那个魔君世界的潮流所设计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孩子，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事实上，父母亲，你们这个时候比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我就对我的孙子女了哈。那你们的这一代呢，下一代呢，是你们要赶快及时的来帮助他们，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很丰盛的一个泉源在那里永留啊，这个不绝啊。好，那我就先啊，先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好了。我觉得慢慢讲啊，把它讲深一点啊。那回去思想一下你自己，你去回想一下，到底你现在的干旱疲乏缺水的地方在哪里？一定有，我确定一定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很源源不绝、很有力的这样的哈，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我说一定有的意思是说，你或许有能力，你有活力，但是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这个哈，就所有受造之物都浮在叹息的下面。我们光是说我有，可是呢，有时候我会好像喘不过气来哈，或怎么样，这个都有。那我们是不是回想一下，我现在向神寻求的什么？你需要知道你要什么，因为耶稣会问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会问你说，你要痊愈吗？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的，他只有引导我们，只有教导我们，教诲我们，但他不勉强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好好的思考，也求神也为我祷告，让我这一刻，我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来设计这一刻的。我也不晓得在接下来神要预备多少材料要我预备的，但是呢，我的动机是从这里开始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